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来到良苑讲台，我是姚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新约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先来念这四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刚刚念最后那句话，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讲题了，持定神的道。虽然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呢只是短短四节，但是它对我们领受神的道那个旨意呢都很鲜明的。来进入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注意这个十一节那个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其实这里呢提到持定神的道，十四节跟十一节竭力进入安息呢也有一种呢相关的地方的。那么整卷希伯来书，如果我们熟悉这卷书呢，它有五大警告，分布在从第二章一直到十二章呢，五大警告都是有名的。我们先来翻看这五大警告，很快看到他们的意思，才进入这个持定神的道呢，看到那个重要性。那么这五大警告，人说是神给他儿女啊，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每天起床的时候呢，一种的铃声是闹钟，我们不醒，这五大响声呢就来吵醒我们。那么神给他儿女们这种铃声是什么回事呢？要我们赶得起来亲近主啊。希伯来书二章一到五节那个段落呢，那个主题就要我们小心，不要随流失去啊，不要让传讲的真理从我们心中流走啊，这个是不要随波逐流啊。那么第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这一段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谈到那个神的道有关的啊。那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还没有享受神救赎的安息，这个本来是我们信徒的权利呢，是我们落后了，我们赶不上了。为什么赶不上呢？就是不信嘛。那么第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那个第三个闹钟呢就更厉害，这个是最具正义的经文，因为它言辞好像很强硬啊。其实这里强调是犹太人他们不要回到他们老路去，不要不信，具有这种的不信的样式。进到希伯来书十章第四个闹钟呢，这个响声呢是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这里呢提到呢就言辞也非常强烈，因为他说如果信徒或者说我们跟从基督的人故意犯罪，那么如果故意犯罪的人呢连得救的门路可能也没有了啊，不单是退后，而是故意犯罪。最后呢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呢 就警惕信徒啊，警惕你跟我勿要提防，也要小心听从啊。因为如果我们弃绝从天上来的警戒呢，我们就结局呢就很悲惨了。啊，这种种的闹钟响声呢，都是希伯来书里面呢整体合起来来警告神的儿女，警告你跟我，我们跟从主是不是用心。那么所以第四章他说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当然不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呢，作者很明确说这个是主耶稣救赎的安息。如果我们有救赎的安息，不是好像不信从的人那个样子跌倒的话呢，我们就要谨慎。所以进到12到14节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来掌握，来抓得紧神的道啊。所以14节说我们如果今天已经有这位圣瑞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相信的主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就怎么样啊，要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持定神的道里面呢，这里有三方面呢，我觉得都要我们注意的。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提到神的道有第一方面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生命的功能。因为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什么叫活泼啊？使徒彼得说神的道就是神活泼的圣言按神的圣言活的道。彼得前书一章23节说能够把我们重生过来。所以旧约的摩西也好，新约的使徒彼得也好，使徒保罗也好，也提到这个神活泼的道。神活泼的道能够使你跟我生命可以得以重生，也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得到洁净，而且呢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常常有新的机会产生盼望。某一方面来说呢，神的道这种活泼性呢是把我们整个生命活泼化起来的。神的圣道能够使人你跟我呢生命可以有一种呢很活泼的表达。我曾经参与内地会戴德生宣教士的差会，有五年的时间在差会，包括在工厂探访宣教士学习。那么戴德生是创立中国内地会，往后叫做海外基督使团的一个差会。戴德生一生的见证很厉害，影响很多人投身宣教，但是有一幕很感人的，就是他在68岁生日的时候呢，他公开做见证，提到他一生怎么样来研读，怎么样来阅读圣经。他说如果我太忙碌的时候就念的少一点，不太忙碌的时候呢就多念圣经，这个也是很明显理解。但是他说圣经我们一定要念，多念就多忙碌也应当要念，因为在圣经里面存活着一位活的神。他继续说有那些人，那些音乐家，他公开演奏以前来到台上才调音呢，他一定是在他出场以前来演奏以前呢把音填好调好的，那个音调调整好的，没有人才在台上才来做这种的幕后的调音的事情。那么我们信徒的人生也一样，每天我们工作读书出来以前呢，就在神的面前调好我们的音调，我们才出去 来干活，来读书，来服侍。我们的灵修，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这种生命里面的调音。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意思。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没有显出神话语的能力权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调音，我们没有亲近神，我们没有注重神的话，我们没有把圣经好好的念得好。所以亲爱各位，如果我们要经历作者这里提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一定要很注重神的话。神的话有这种生命的功能，就好像音乐家演奏的人，他在台上演出以前先调好音。马丁路德是伟大的改教家，他一生说他我很忙碌的时候，我晓得我更多工作，我就用更多的时间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近神。这个是经历神的人能够经历活泼的生命的一个见证，这个也是我们来进入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的能力。那么第二方面呢，这里说神的话语不但是活泼的，而且它形容是有功效的。这个功效原来的文字就是英语的一个 energy， 这个能源这个文字。神的话语不但是活泼的，神的话语是产生功效的。神的话语就好像他创天造地以后一直在做工，这个在做工继续工作这种的情况，就是这种生发能源的意思。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功效，在我们个人的信心跟我们的服事上都产生出果效。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保罗说，因为有宽大有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神的门有宽大有功效的门，这个功效的门，这个功效这个用字就是这个能源了，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服事的能源从神而来的。那么腓立门书新约有一章的经文，腓立门书呢提到腓立门的见证，使徒保罗也赞美他，第六节，愿腓立门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种显出功效，这个功效呢也是这里功效的意思，这个有功效同一个字。所以神的话语不但是活泼的，令我们生命活泼，也是产生功效产生果效，不但是我们侍奉，不但是我们好像腓立门的灵命他的信心有作用的，有功效的。神的道就是一种的伟大的能源，让我们的事工好像使徒保罗一样这个门神为他打开了，他可以进去了，他可以来走路了，他可以来做见证了。神的道也是一种呢我们灵性的信心的能源，好像腓立门一样显出功效，在一个群体里面，在弟兄群里面，在同工群里面产生功效。为什么如此呢？作者说这种功效就好比两刃的剑，这个剑就是罗马兵丁他的短剑，比这种短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炽热拨开。神的话语连心中的意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个就是说神的话语不但是产生这种活泼性，也是能够洁净我们的，进到我们心中的意念隐秘处都可以辨明，都可以让神的话来进到我们的内里的人中去。所以这种呢神的话，我们经历神圣经的大能，就有这种洁净的作用。圣道能够使人生命活泼化，圣道也让你跟我生命洁净，更多的谦卑。 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人里面的神不喜悦的地方，我们内心的邪情私欲，我们也更多有这种自知之明。有一个饮宴的场合啊，那个场合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文学家跟一个老牧师被邀请去赴宴，那么赴宴呢是教会的庆典，可能是堂庆。那么在座中间有人就说，哎呀，今天很难得的机会，有我们的文学家弟兄跟退休的老牧师坐席啊，不如你们啊，在座请你们为我们朗读诗篇23篇呢，作为一种的鼓励大家。那么众人都觉得，哎，这个提议非常好，那么就先邀请文学家按理来朗读约翰福音这个诗篇23篇了。那么文学家呢，他是文学家嘛，他晓得那个地方是要停顿，那个地方要高声抑扬的来诵读圣经啊，他就发挥他的文学家的这种的培养啊，这种的特色，哇，听好了，大家都觉得呢，哇，很不错哦，拍掌就心都不绝了，大家都很高兴啊，而且大家都熟悉诗篇23篇嘛。那么到老牧师起来按邀请来读23篇的时候呢，啊，因为他年老啊，牙齿也没有了。念出来的时候呢就很不顺畅，哪里停顿哪里大声量大声量小的都没有讲究，众人都听着他背的时候呢就有点难处啊。那么结果呢，老牧师也慢慢的很辛苦的都念完毕了，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呢有掌声啊，那个老牧师可能都很尴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文学家就站起来说了，啊，大家听老牧师念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反应，没有掌声，你听我的时候呢觉得我念得很好啊，因为我是懂得怎么样去念的嘛，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啊，你们没有掌声，但是老牧师念的时候呢你们都很用心听他哦。虽然你们没有掌声，但是你们，我发觉不少人的念上呢没有掌声但是有眼泪啊，这个就是老牧师比我更忧伤的地方。因为他当然呢他老啊，牙齿也没有了，念得没有我那么有力量，但是他是用他的生命来念出来的，他念到你们都听得出这个是生命的神的圣言。所以不是谦卑他比我更棒，这个也表达我们信徒，我们的人生，我们对神话语是不是融入神的话语去表达我们的信仰。哇，这个故事我第一次听很感动，在听的时候呢也非常感动，我觉得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做出来来提醒你跟我也好，都是事实，都是说到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尊重他，应用他，他能够让念他的话语的人表达出在他里面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当基督的生命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就感动人的心。所以神的话语不但是让我们知道可以重生活泼起来，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常常自我省察，常常让我们表达谦卑，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呢得到洁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小节，就是神的道，当你跟我持定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可以活泼，是活化我们的人生。神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多的自我省察，自我谦卑，可以 净化我们的生命，净化我们的人生。这个净就是洗干净的净。从文学家跟老牧师这个念诵诗篇二十三篇这个场合呢，更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基督耶稣呢？
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扎根。扎根属灵的家，
有人陪你一起成长，一起实践使命。
扎根圣经真理，
生命有方向，脚前有灯，路上有光。
扎根主的爱里，
与主心连心，安定又稳妥。
扎根永恒之中，
生命有盼望，生活有力量。
让我们彼此鼓励，一起扎根成长。
跟大家再看希伯来书四章往下去十三节念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神的话语，神的道第三方面的功能。十三十四节这样说，并且被造的，被神创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这里呢提到不但是神的话语呢令人生命重生过来，活泼起来，神的话语让我们的人生更多谦卑，更多洁净，净化起来。这里更说神的话语让你跟我的生命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审问，我们更加透明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说一切被创造的，包括你跟我啊，在神面前都是显然的。原来一切的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他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这句话的原文呢，就是表达一种呢向着神的道和来敞开这种的过程啊。这个就是表达一种在神面前不可以躲避，要透明，要显露的意思。某一方面说，神的话语有一种呢，我们说是交账的功能。我们有一天在主的面前要付账的，要交代的。以前很多年前有一位老执事，他常常在劝勉我们服侍的年轻弟兄姐妹中间说，他说：“哎呀，神那个总账，那个。”持守那个总账的账在神的手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向他来交账的啊。这个说话对我很有影响啊，因为我们不要乱来啊，因为不管我们是谁啊，有一天我们要在这个创天造地的创造者，也是救赎我们的神面前要交账的。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终极的审问的，我们不可以逃避的。所以神的话在这里呢，是说万物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赤裸敞开，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交账咯。神的话也不单活化我们的人生，净化我们的人生，这里是透化我们的人生，透明的透，透化你跟我的人生。旧约挪亚时代的洪水来了，所有不信从应心在神面前的人都被淹没了。法老年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经历过十灾神赐下他的十诫对犯罪悖逆的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也是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你说末后的日子怎么样呢？今天21世纪的人，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真的是智慧人，我们应当对神说：“哎呀，我在你面前 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透明的。我们如果听说有一些神的仆人，哎呀这么有名这么敬虔，结果有人发觉他犯罪犯奸淫，而新闻报出来的时候，神都哪里有荣耀啊，神的名都被污蔑了。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些同工这些仆人可能平常就没有看见他内心里面他充满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犯罪的事情。亲爱的各位，我们真的要尊重神的道，持定神的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在四章十四节这里呢都很重要，它跟整卷书的五大的警告都相关的。我们四章十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救赎的安息，免得有人学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信息还是正面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跟随他就跟随透他到底，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希伯来书跟不跟你谈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神学的老问题，因为那个不是圣经出来，是人的头脑来做出来的。希伯来书只有呢说我们信靠主耶稣跟从他，他要拯救我们到底啊！如果你不相信呢，那么请你跟我翻到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是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日子不在，我们的主要来的时间越来越近，盼望你跟我都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做一个行道的门徒。我们要实践神的道，做一个常常充满神话语的门徒。我们借着研经，借着读经，借着亲近神来遵行主的道啊，持守神的道啊，有五个重要的字。第一个，这个是 important， 英语说是重要的啊，五个 I， 第一个 I 就是 important， 重要的。神的道是内在的，是你我跟你跟我我跟我都要消化的啊 ，inner。神的道是要解释的，好好的理解的 ，interpretive。神的道是创意的啊，它是让我们有灵感的 ，inspirational 啊。神的道是创造的，是 innovative， 它是每天都新鲜的表达的啊。我有一回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五个 I 呢就成为我的帮助，盼望也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帮助。今天你是不是享受神救赎的安息呢？圣经的正道对你的人生有什么作用呢？你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实践神的话语呢？求圣灵帮助你跟我。我是姚谦，良远讲台与你分享，再会。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